那一季度呢，我们的所有经济数据呢都出来了啊，GDP 呢增速5%，这个数字单看呢好像还不错，但如果你把这个数字拆开呢，一层一层往下剥，你就会发现啊，底下藏着很多不太对劲的信号。那消费在降，房子也卖不动，企业的投资意愿呢也在收缩。那问题就来了，一个5%增长背后，为什么体感上呢却是一片的谨慎和观望呢？那今天的这期视频，我们就一块来拆解这些数据，看一看水面下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。那要搞清楚这件事呢，先建立一个框架。你可以想象一个天平，一端呢是我们的内部循环，另一端呢是外部冲击。内部循环呢，看的是居民和企业到底在干什么；外部冲击呢，看的是一场远方的冲突，是怎么把压力传导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账单上的。最后呢，这两股力量又是怎么拧在一起，决定了我们接下来的方向。好，那我们先看内部，一句话总结，大家呢都不太敢花钱了，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。那三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比之前回落了，居民贷款增速更是直接，无论是短期的消费贷还是中长期的房贷都在减少。那钱到底去哪儿了呢？答案是两个地方啊，一部分呢是进了银行，变成了存款。一季度呢，居民的存款增加了7.68万亿，另一部分呢是从银行搬家去了理财和券商这些非银金融机构。那这部分存款同比多增了1.72万亿。你看，钱并没有消失，但它的流向变了，它绕开了实体消费和房地产，更多的进入了金融系统。那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呢？说明大家的消费意愿在收缩，避险情绪呢在上升。我们一季度的居民消费倾向呢是62.2%，比去年同期还降了0.8个百分点。意思是说呢，每挣100块钱，大家愿意拿出来花的钱呢变少了。那再看企业端，情况也是类似的，企业的中长期贷款呢在减少，但企业存款却在增加。这说明了什么呢？说明企业手里可能不是没有钱，而是拿着钱在观望，有利润，但找不到足够有吸引力的投资项目，钱宁可趴在账上，也不愿意轻易投出去。这种观望的态度呢，直接反映在了工业生产上。三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呢，也在放缓。好，内部的谨慎我们看到了，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天平的另一端，也就是外部的冲击。那三月份的进出口数据呢，出现了一个非常剧烈的变化，出口增速大幅回落。但进口额呢却在飙升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中东那场冲突啊，直接扼住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全球能源的咽喉要道，运输链一断，原材料价格立刻就反应了。你看数据啊，我们进口的铜数量只多了 11.5%，但花的钱呢却多了 67%，化肥进口量多了 27%，花的钱呢却多了 59%。这个多出来钱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我们为这场外部冲突啊付出的风险溢价。我们是全球最大的能源进口国，这种冲击的传导呢会非常的直接。那现在最有意思的部分来了，当内部的谨慎遇上外部的冲击会发生什么？一个非常关键的剪刀差出现了，外部的成本压力，也就是 PPI 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已经上来了，从下降转为上涨，但内部的需求，也就是 CPI 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却依然疲软。这就让企业啊被死死的夹在了中间，一边是飞涨的原材料成本，另一边呢是不敢轻易涨价的消费市场，因为一旦涨价了，本就脆弱的需求呢可能直接就没了。结果是什么呢？企业的利润啊被严重挤压。当企业的成本不断被蚕食，他们下一步会做什么呢？减少投资，收缩招聘，甚至影响员工的薪资，而这又会反过来加剧居民的谨慎消费情绪，进一步的抑制消费。所以你看，一个负向的循环就这么形成了。所以呢，三月份的数据啊其实像一次压力测试，它用非常真实的方式呢告诉我们啊，在一个越来越不确定的世界里，过度依赖外部循环是多么脆弱。那今天是一个海峡被卡住，明天呢可能是另一个。真正能给我们提供安全垫的只有强大的内部循环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啊，扩大内需刻不容缓。其实这不是个口号，这是一个战略性的选择。当我们内部的经济底子足够扎实，自己能转起来的时候，外部的任何风吹草动啊都很难真正动摇我们。当然，有效的扩大内需前提是得有收入保障，有安全感。当大家对未来的医疗教育不再有那么多后顾之忧的时候，才敢放心的去消费。当企业面对一个更稳定更友好的营商环境，能拿到实实在在的减税优惠时，才敢大胆的去投资。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呢，冲突可能在短期内缓和，但原材料价格呢并不会马上掉下来。被破坏的能源设施呢需要时间修复，短则数月，长则一两年。这意味着企业在高成本下运营的状态呢可能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。所以理解了三月份的这些数据呢，你就不只是看一堆枯燥的数字， 而是在看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在面临外部冲击时，内部呢正在发生什么式样的深刻变化。这场博弈呢，已经从过去的关税转移到了更上游的能源、资源和关键矿产。在这个大背景下呢，我们如何打通内部的堵点，让经济真正靠内需驱动起来，这才是决定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最重要的问题。好的，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点赞并订阅频道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